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近年来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0月3日，公元2000年11月28日星期二。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国防部长菲南德斯表示，印度要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头号对手是中国。在西藏六网政府各学校里深造的学生们，每当假期为西藏弹琴，都遭到中共严厉的看管和无情的虐待。所谓西藏政局跑获了一个高达64.4亿元人民币假招标的假冒军人身份的诈骗集团。首先请听新闻报道。根据多位社消息，印度国防部长菲南德斯说，印度要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头号对手是中国。外电26日说，菲南德斯在新德里举行的童子军记忆会议说，中国从体育到贸易各个方面都盖住了印度。谈到有些专家预测印度将要成为世界领袖的时候，他说，几个国家都在竞争，但印度要尤其注意中国，因为中国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超过中国。同情西藏自由运动的菲南德斯曾经有意把中国称为头号敌人而受到广泛批评，但他后来宣称他的话被错误引用。菲南德斯说，中国并不是一夜之间成为强国，那是几十年的努力的结果。中国在悉尼奥运会上共获得59枚奖牌，包括28枚金牌，而印度仅仅获得1枚铜牌。中国人均收入900美元，而印度为500美元。中国出口今年可达到1820亿美元，超过印度300亿美元的5倍。中国尽管比印度人口多多10%至15%，但中国粮食产量为5.08亿吨，而印度只有2.05亿吨。他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600亿美元，而印度只有320亿美元，并且中国的外汇储蓄不包括香港在内。
在印度西藏流亡政府设立的学校中学习的学生，返回故乡探亲时，以政治牵连罪被中共有关当局拘捕，进行一系列严厉的质问。本台记者从尼泊尔引述近期再度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西藏难民的叙述指出，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藏青年曾经从西藏潜逃流亡到印度，在西藏流亡政府设立的学校中吸收西藏文学知识。今年4月份，他利用学校放寒假的时间返回西藏探亲的时候，在藏尼边界岗拉加布扎地区遭到当地中共公安的拘捕，移交给了定日县公安局。在定日县看守所被监禁的将近一个多月中，承受了无法叙述的折磨，然后又转移到了日喀则娘惹监狱中，被监禁了2个月零10天。他指出，他指出，所谓的日喀则娘惹监狱是中共关押潜逃和返回西藏人士并进行严厉审讯的重要场所之一，期间还要让失去自由的人进行各种体力劳动，包括砍柴、挑砖、掏厕等。这所监狱内部住宿条件非常的恶劣，每天只能吃到一点少的可怜的白茶和糌粑。除此之外，在被关押的2个多月期间，没有得到过温饱。他还指出，在日喀则娘惹监狱中被监禁者，如果被中共发现曾经是西藏流亡政府学校中的学生，将受到中共当局的严厉审讯，是否在西藏流亡社会参与西藏独立运动等等。B 并直接送往拉萨的监狱中，后果极不堪设想。与他同被监禁在娘惹监狱的还有其他六名反藏探亲的学生。他指出，因为我们认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坚决否认了是学生才被获释。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图谋，利用学校放寒假的时间返回故乡去见一面久别的亲人，一路艰险面临了重重困难，并非法地剥夺了长达四个多月的人身基本权利，最终还是选择了投奔国外民主国家之路。
今天接收听新闻，根据中国时报消息，西藏政局保卫处最近破获了一宗国防工程招标诈骗大案，到会了一个高达66.4亿元人民币假招标的假冒军人身份的诈骗集团。所谓解放军报26日指出，上月底西藏政局保卫处接获密报，在拉萨市二环路雪星村的一处外来人口临时独店，查有两名佩戴大小和少小军衔的军官乘坐军车出入该区。这两名军官对外自称是解放军国防工程指挥部人员，在西藏进行一项投资金高达66.4亿元的国防工程招标工作。保卫处几乎内保后觉得可疑，立即展开有关查询，后查询军方根本没有上述招标工程，并派员潜入血腥村依据擒获嫌疑犯李志明等四人。经搜查，保卫处竟在嫌疑犯住处查获大批盖有军章的伪造证件，包括标为66.4亿元盖有解放军国防工程指挥部营帐的导弹基地工程委托书和通知书各一份，空白合同书四份，盖有山西省万荣县韩红工程队营帐的订货合同书一份，空白边境通行证39份，空白军官证一本，另有三张合计为25,100元的借条。报道说，经审讯四名嫌疑犯供称，他们作案所穿的军装和军车牌照均为伪造。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中为你们介绍的西藏的名胜古迹。
托林斯方殿四向设四殿，周围环绕回廊一周，外圈东向为门厅，供养释迦牟尼和18罗汉，南西北三向各有殿堂5座，中间殿堂带转经道，外圈四角建有4塔，塔高约13米。大家殿既有23座佛殿，而号称百殿，故名架沙，架沙百也多的意思。殿堂的建筑在西藏千姿百态的佛殿中自属一支，独具风格。史记记载，该建筑物系仿桑叶丝而建，中间方殿表示须弥王身，环廊外圈四向的4组佛殿分别代表东胜深州、南站布州、西牛霍州、北距泸州，四角4座佛塔代表4天王等等，把桑叶寺一组庞大建筑群所表现的设计思想和内容组织在一串建筑之中，真是设计精巧，构思奇妙，堪称藏族建筑史上又一杰作。架沙殿的出现震动了远近四邻，香客纷纷前来朝圣。公元15世纪初和末叶，喇扎格王扎巴德和茨瓦朗杰先后2次撤回架沙殿，按照他的模式兴建寺庙与佛殿。现在殿堂仅存墙痕顶盖， 梁架、佛像、壁画均已荡然无存。集会殿位于寺庙的东南端，坐西朝东，由大殿、厨房、仓库、管理用房和护法神殿组成。集会殿平面呈偷字形，东部经堂，西部佛殿。经堂面阔七间，进深四间，计28间。佛殿面阔5间，进深4间，计20间。地面比经堂稍高。殿堂内部满绘壁画和彩画。拓林师白殿，居集会殿东北，坐北朝南，平面规整，呈长方形。北部中间突出一小佛殿，殿内42尊立柱。正门房曼陀罗门式，殿堂壁画极其精美，内容主要是宗教画，其他还有反映牧民生活的挤牛奶，有阿里地区香味浓厚的舞蹈等。拓林师的身居位于殿堂群的南北两侧，一字排列，在东端有一座建筑物叫色康，传为阿迪夏和大医师忍青桑布的拉章。阿迪夏在这里度过了6个春秋，他讲授佛法、精修理论，写成了《菩提道灯论》等许多经论著作。目前这座拉章建筑只剩下遗址，已无法看清它的面目了。拓林寺的塔林分布在寺院资北和西北，沿河岸布置东西走向，分2组，每组均有3条长塔。这里有几十或成百个同样形成的小塔，一字排列串列而成，长度可达几十米乃至上百几百米，十分壮观。长达每组3条，以象征3部主。长达之间成团建有拓林寺立背高升的木塔，这样庞大的塔群在西藏并不多见。拓林寺建筑群均为土木结构或土构建筑，由于常年风暴雨毒加上人为的破坏，这座建筑史上难得的遗产至今已惨败不堪，除了2幢殿堂丧存外，其余已是断壁残墙了。仓珠寺，仓珠寺为西藏著名寺院，它位于三南雅鲁河东岸，距乃东县2公里许。据司史记载，始建于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代，司门廊中悬挂有一口铜钟，钟上铭文说，此钟为比丘忍勤所建造，施主是次松等人第三妃菩提氏。这从侧面也反映了仓珠寺的建造年代比较早。他住政权时期，大司徒强秀简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以后历代都有修缮，晚期该司属格鲁派。仓珠寺汉语意义为妖龙寺，关于这个名字的来历还有一段精彩的神话故事。相传很久以前，仓珠这块地方为一片深州莫测水泊汪洋的湖面，里面藏有一条毒龙，龙为蛇首，五官非常凶恶。藏王松赞干布统一西藏以后，欲在这里集水筑城，因有恶龙无法天湖。
现在下着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再向你通报一则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国防部长菲南德斯表示，印度要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头号对手是中国。在西藏流亡政府各学校里深造的学生们，假期回西藏探亲，度遭到中共严厉的看管和无情的虐待。所谓西藏总局抛获了一个高达66亿4000万元人民币假招标的假冒军人身份的诈骗集团。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多谢大家。